原来赞美神可以这么美好的。他们在一对一对的人上来赞美的时候，我突然就想起圣经里面有一个场景，就是尼希米把圣城建完以后呢，圣经里面说神的百姓就一般一般一般一般的来称颂敬拜赞美他们的神。其实赞美我不晓得，可能每一个人的个性不一样。我从小的时候心里面有一种悲痛，其实你知道上帝造人的时候给人有一种需要有一个什么对象来敬拜来赞美的这种情况。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哈、这个人有很多明星要追求，有没有追星族？你们有没有听过？有哈，是不是啊？在各地各方有喊什么什么万岁，有没有？有哈。但是我从小好像我幼小的心里面，我又想找一个什么东西来尊崇敬爱来赞美。没有，任何孩子都可以爸爸成为他的偶像，有没有？爸爸成为他一个敬拜的一个对象。但是我从小没有，慢慢长大以后呢，哎呀，看到大家在那边喊什么什么主席万岁，是不是啊？我心里又喊不出来，为什么喊不出来呢？哎，就是因为这些世界上这些政治的这个人物搞出来的花样，让我这个家庭破碎，分隔海峡两岸。到最后我发现我们里面有一个想要敬拜赞美的一个对象，等到我们发现我们找不到的时候，原来是人生的一种极大的失落。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会赞美人，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一种现在一种极度的痛苦，不晓得要敬拜哪一位赞美哪一位。我很少称赞别人，但称赞的反面我很会批评别人、特别读了法律以后，人家说季雄啊，你不做法官就做检察官，不做检察官就做律师，是不是啊？而且还把我都当被告啊。但是等到我信了主以后，我真的发现在我人生的里面有了一个可以敬拜赞美的对象。我常常祷告的时候情不自禁的会流泪，我在祷告的时候想到我的主的时候，我情不自禁的就是要放大我的声音。参加祷告会弟兄姊妹知道，我有的时候声音会那么大，人家说季雄才几个人，你为什么那么大声呢？到最后我发现想赞美给人家约束也是一种痛苦啊。是吗？其实在我自己本身的个性的里面，我是应该是很能够放怀去赞美的，但是因为找不到赞美的对象，以及就有一种被好像压抑是这样。所以等到我开始有那个可以敬拜赞美的对象的时候呢，哎呀，我慢慢发现不能够去赞美一个人是一种痛苦压抑。就像对主说，主啊，我爱你，不讲出来我觉得简直是太痛苦了。特别对我太太，不跟她讲说阿咪我爱你，也觉得是一种压抑，这样。但反过来讲，这是跟我一样的人，你们大家拍手。但是还有些跟我一样的怎么样呢？一辈子他的妻子要等他讲一句我爱你，每一次问他说你爱我吗？你知道啦。所以你会发现，我今天要讲敬拜赞美，我要讲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敬拜和赞美的对象是谁？敬拜对象的，我们敬拜赞美的对象是谁？非常重要。第二，跟大家讲的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敬拜赞美他？是不是这样？第三个，是我们要用什么方法来赞美他？假如我把这三个这个一秀摆出来的时候，你们觉得什么最重要？对象最重要啊！所以呢，我们不要用敬拜的方法把它摆在最重要的地位。我们常常把次序搞错了呢，整个敬拜里面的灵就受到了约束。 对不对？一个不太会表达说我爱你的人，你要他去赞美人家，一定说你一定要说爱你爱你爱你。他不讲，他没有约束，你逼他讲，他就开始有约束了，你懂这意思啊？但是反过来讲，当一个人他真的从里面涌出每次要赞美神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这样的赞美神的本身也是一种痛苦。所以我想我们就从第一个，我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那个我们敬拜赞美的对象先来讲，世界上真的有什么值得我们去敬拜赞美他吗？我不知道今天大家有没有听到一个新闻有一个追星族的人他的爸爸后来怎么样？哦，知道有人也看到这条新闻了，听到这条新闻了。你看他有个敬拜，他有个爱慕，他想要怎么样一个对象，结果怎么样追了13年，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他爸爸觉得他的女儿怎么没有办法去见得到刘德华一面，结果就去跳海自杀。就是他在敬拜一个人，那个人根本还不知道是吗？他有敬拜的对象，但是他所敬拜的那一个对象根本不知道他在敬拜他，才会造成这样的悲剧嘛，是不是这样？有没有？哇，我想想我们敬拜的这位主，他会悦纳我们的敬拜，我们所敬拜的这位主，他深深的知道我们内心深处，发自我们心灵和诚实向他的敬拜，他都知道。为什么说敬拜会产生一种极大的能力呢？当我们敬拜我们神的时候，我们的神不为我们做事，我们的神不来成就他应许我们的，我们的神知道。在历史的里面，犹太人的历史也好，在我们生命的经历里面也好，我们遇到一些苦难的时候，神借着他先知的话临到神百姓的时候，他们相信赞美的出去的时候，神就在他们百姓的前面为他们行大事，有没有？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所敬拜的这一位对象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又真又活，他知道我们的心。当我们在喊某某人万岁，他知道你真心还假意吗？他只是看你的表情丰不丰富，他看你的声音大不大，对不对？肢体语言真不真诚，是不是？这个都可以装出来的。他根本不知道你是真心的赞美他，还是假意的奉承他，他没办法知道。但是我们的神知道，我们的神知道。所以你赞美不出来，不要勉强，你知道吗？我看过很多人那个手举起来很别扭的，还有很多人呢，举起你的双手，哇，下垂的手举起来，哇，他举了那么的，像神投降一样，这样完全向神降服。神知道，真的，当我们真真实实的来敬拜我们这位神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神就在他至圣至荣的地方就开始回应我们向他的赞美，成就我们向他赞美归荣，要给他一切他所应许我们的，真的很宝贝的一件事情。这个我也是想说，敏文都是这样，我们的神更是这样，因为我越赞美敏文啊，他就越爱我。你们弟兄们好好试试看，不要舍不得讲，当然不勉强哈。第二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赞美的内容，我们赞美的内容，神到底根据一个赞美内容的标准来悦纳我们的赞美呢，还是按照我们现在对他赞美的实际的情况，那像我们感受到要赞美主的那个赞美归给他，我们的神就喜悦？你们说啊？我可能讲的快了一点，对不起。我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神悦纳我们的赞美，到底是根据他的一个标准来悦纳我们呢，还是根据我们现在真真心心的为了一个什么样，我们领受到真实的一件事情来赞美他？我们的神是根据什么来悦纳我们赞美的？你们说啊？根据后者。 哦，就意思就是说，在赞美那里面，不是把基督教教义讲得很完全的赞美神喜悦，是不是啊？当然也很喜悦，但假如假意的话，神也不一定喜悦。反而导致我们领受到神的恩典，不管你是你的病得医治，你赞美神；不管你是找到了工作，你赞美神；不管你是真的在灵里面有个极大的复兴，你赞美神；不管你赞美神的内容是什么，只要是真实的，我们的神就悦纳你的赞美。弟兄姊妹，大家同意吗？啊，很真实的嘛。其实我们在座很多有孩子嘛，我们孩子啊，对爸爸妈妈一种什么样的表达，讲句什么样的话，其实别旁边人听了很幼稚的，是吗？但是你的心很安慰，有没有？这是我3岁的孩子跟我讲的这句话，有没有？啊，从真心的，从他心里面发出来的。我们也是一样，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在那边为了一件事情感谢赞美主，哎，这个也太没有水平了吧。原谅我这样讲，他是赞美神，也不是赞美你，怎么轮得到我们来评论他这个赞美的有水平没有水平，是不是这样啊？对不对？今天可能很多讲弟兄，你老是说你这个什么爱敏文啊什么不肉麻，哎，肉麻当有趣，哎，我也不赞美你，你话多。弟兄姊妹是吗？我常常心里面这样想，我真的我心里面这样想，我心里怎么样？神都悦纳一个属他的儿女，不管生命的大小，对他的赞美，对他的敬拜。我们说人家敬拜的好坏对错，那个立场是什么？我们是上帝，我们比上帝还大，是吗？但是当我们发现一个人虚情假意的，到我们都要提醒他，上帝是真的是活的，是吧？你骗我们也关系，不要骗上帝，对不对？特别有的时候这个有些弟兄嘴巴很甜，是不是？你对我这样可以呢，对上帝不可以呢？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弟兄，是不是？就是说，一个是关于敬拜的内容，我们只要真心，是我们现阶段我们生命里面对耶稣我们的神真实的体会，我们就真心的献上我们这一份在主的面前，我们的主一定悦纳我们，一定悦纳我们。因为我有过很多很可笑的事的，赞美声有过很可笑的，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就像我小的时候做过些事觉得很可笑一样，但是小的时候还是挺可爱的，有没有？那生命慢慢的过程，假如一个人赞美神，赞美来赞美去，就好像开收音机一样的，永远就是他赞美的时候，他赞美就是这样，你把它录下来，是不是啊？啊，把它录下来，下次再讲的时候你放在旁边听，完全一模一样，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哎。假如我们赞美的内容没有进步，假如我们赞美的内容好像一直停在这一套的说辞的话，这也是一种没有长进的现象嘛，是不是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求主妈妈怜悯我们，让我们敬拜的内容，我们为什么会这样的敬拜神的那一个实质的感谢，是慢慢因为越经历主的缘故，我们就好像有更多的可以来赞美我们的神。刚刚结婚的时候，我只能说，哎呀，敏文很漂亮啊，很温柔啊，是吧？结婚30年以后还是敏文，你也很温柔很漂亮，他会很生气的。他说你结婚了31年还讲这个话，一定是骗我。是不是啊？现在慢慢会有别的了，为什么呢？我说敏文，不要讲我们的神，我讲到敏文，其实讲到敏文就是讲到我的神。敏文一直用很有盼望神会改变我的这样的一种忍耐帮助我成长，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我慢慢会发现，当我们跟人越相处，我们其实当我们静下来能够听点什么话，当我们能够静下来观察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在我们周遭有太多的人我们可以感谢他。神借着很多人坐在我们生命里面，不管是正面负面的事情，我们可以感谢我们的上帝。真的是这样，弟兄姊妹。可能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不会为这个原因感谢主， 我从山上下山的时候，我没有办法为我必须要离开我所爱神所托付的这群人的时候，我为了说神啊，我离开这个事情我感谢你，我感谢不出来。但是你知道别人都很容易跟我讲说，继续啊，要感谢主啊，也不是你，是你，你看看当你很爱的东西失去了，人家在旁边都来劝你说，继续啊，应该要感谢主，是不是？你会发现其实感谢主交出来的感谢不会是真心的，除非你有信心。你慢慢经历到了，原来神把我一种环境里面带出来，真的值得我赞美他。因为假如一直还在里面，我可能今天不认识我王某人是一个什么人。弟兄姊妹，原来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引导的改变，成为我们赞美神内容的长进。其实赞美不是一套方法，赞美乃是我们一生的路径。我们的生命慢慢长进，我们赞美的内容不一样了，我们赞美的那个看见不一样了。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人奇怪，他赞美神的时候会那样的五体投地啊，那样的 好像我们做就做不来，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会不会啊？是不是这样？那我们要反省，哎，为什么我们不能像他？我就想到这个圣经里面记载一件事情，记载一个什么事情呢？你知道哈，大卫他看见什么呢？大卫他看见神的约柜，他要想把神的约柜能够移到这个大卫城里面来，从这个加贝以东的家能够移到这个大卫城里面来。他看到神的约柜怎么在那个地方也没有人去那边这个敬拜他，就所以大卫要把神的约柜引来，没有想到在引来的过程的里面，哇，这个用牛车，结果人被打死，以后又怕，到最后总算神的约柜怎么样了，移到大卫城了。大卫那时候心里面的高兴感激，不是一个不爱约柜的人能够体会的，大家了解吗？结果大卫怎么样？哇，他在那边跳舞，哎，结果扫罗的女儿米甲，他看到大卫的时候说，大卫，你做这个事情你有什么光彩啊，你有什么荣耀啊，你看你好像作践自己，像那些卑女跳舞的人一样。米甲他因为他没有办法体会大卫心里面的那一份的什么高兴，是吗？是吗？大卫怎么样？大卫说，好小子，我跳舞管你什么事？大卫没有，哎，大卫怎么说？是，我在神的面前我自甘情愿的卑贱，他值得我赞美。弟兄姊妹，是吗？就每一个人赞美的原因，赞美的那一份的心情，每个人都不一样。我说一个真正赞美敬拜上帝的人，不可能因为外面的东西来拦阻他里面赞美神的心，是这样。最后我跟他讲一点的什么呢？就是敬拜赞美的方法。我也是觉得说，你们常常说好啦，你不要讲了啦，我知道啦。真的，敏文有的时候很害羞，我不管人多人少，我有时候感情来了我就会说了啊，不但对敏文说，就很大声说，敏文他就很不好意思说，不要说了、他有没有怪我的意思呢？一点都没有。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对别人敬拜的方式有什么意见，像敏文对我这样表达的方式有意见的，不要说了，但里面还是有一份喜欢，这个灵就对了。假如我们在那边看来，这样赞美嘛是对，那样赞美嘛是不对，很伤人的。为什么伤人呢？因为把那个想要赞美神的人的那个心怎么样呢？伤痛了嘛，是吗？假如只看到这边问题还小，连把耶稣的心都会伤到的。 小孩子很天真的样子是吧？那些门徒去去去去去，不要不要禁止他们。他们虽然的动作你觉得很幼稚很可笑，但是我喜欢他们来，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当我们发现在我们中间有各式各样不同个性，对神的恩典体会程度都不一样的弟兄姊妹，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样来敬拜赞美，的确是一个issue。我也同意，的确是个issue。那么大家要怎么办？是不是啊？年纪大的对不对？年纪大的，哇，站不动怎么样？坐下来，坐下来，大家不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他，他就会很舒服。哎呀，真的，我累了。虽然我想想跟你们一起站，一起站了敬拜站，但我真是站不动了。他在那边坐一下，我们就没有关系。哎，这个波波坐一下没有关系，等一下体力恢复了，我们再站起来来赞美神。哎，其实赞美神一定要站着的。坐轮椅的怎么办？你们从来不想过这个问题。万一有电子病，我们有坐轮椅的弟兄姊妹来，你怎么办？请大家起立，是不是？你能够叫他起立，你有没有能力叫他不坐轮椅？你不是不是给人家难处吗？是不是？所以我们最后来讲到一个敬拜。今天我们，哎，我刚才坐在后面，我看到我们这边哈，有很活泼的，有没有？有哈。大家有没有觉得很恶心啊？有没有？没有啊。哎呀，觉得他们也是，他们也是，哇，特别这个有些头发白的也好，是吧？哇，他们虽然那个动作跟人家不太一样，对不对啊？是吧？有的时候会这样这样，对不对？但是我觉得他们很喜乐，没有一点点装腔作势，好像很真诚的在里面。这个让我有点跌破眼镜的，居然是我们今天，居然是我们今天所有这个所谓团契里面最年轻的团契，他们是毕恭毕敬的。但是当那么毕恭毕敬在这边献诗的，我真的我差不多流泪的。尊贵主，圣洁主，敬拜赞美在乎用什么方式吗？我们的神根本不在乎我们用什么方式来敬拜赞美他，但是我们人有软弱，我们有喜好，我们有我们的个性，有内向外向害羞，像我这种脸皮厚的，对不对？各式各样不一样，所以神许可我们用我们很自己觉得很能够真心的赞美神的方式，在神的面前赞美主。你知道吗？我相信有一天神要在北美，特别在罗兰岗地方，走进我们的地方，走进我们这边的聚会。哎呀，他们是灵恩派，哎，也不是啊，他们是，哎，这就这个感觉就对了。大家没了解这个意思啊？哇，这个很热情的赞美也有，静静的也有，都有，多美好啊！我常常这样讲，统一绝对不是上帝的心意，合一是神的旨意啊，是不是？我们把我们这一份真诚的敬拜赞美献在这个圣殿的里面，有一些人也把他敬拜赞美的真心放在我们弟兄姊妹的中间。其实我们在，原谅我，大家不要把我讲的方法拿去学哈，很稀奇，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山上人比较热情，献诗只有这几个人献，他们不舒服的，他们来报名，老师我们也要献诗赞美神。我们慢慢的思想，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思想，思想什么呢？思想当我们发现弟兄姊妹他是真心要敬拜赞美神的时候，我们不要太在意他赞美的内容高超哎，幼稚哎，暂时不要去这个。我们去鼓励一个真心要敬拜赞美神的人，鼓励他真是用他能够表达的方式把对神的那份心意表达出来，是吗？我谢谢大家刚才给我鼓掌哈，但我心里有点紧张。为什么呢？因为不太习惯讲到的时候给人家拍手，但是我知道好像不晓得你们听到了什么东西是吧，让你们有这样的一种的动作，我也真是求主怜悯我，是这样。慢慢的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彼此接纳一个弟兄姊妹真心对神的敬拜和赞美，在我们的中间， 我们欢欢喜喜的。这个我真的有个盼望，我盼望从今以后我们在这里聚会的弟兄姊妹不要再为敬拜的方式在那个地方怎么样成为自己的捆绑，也成为别人的捆绑。那么这是双方面的哈，就是我们不要这样的去捆绑那些不这样的人，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吧？当人家喜欢安安静静的，哎呀，我们看到他脸上有那种对主的享受，主享受，我们真的也为他高兴。让我慢慢慢慢，我们眼睛看出去的是，我们来到主的圣殿里面，每一个人都带着一颗敬拜赞美主的心来到这里。最后有一点点的交通跟提醒，你知道哈，我们在台湾的背景哈，都有什么总统讲功啊，什么什么这些什么庆祝的活动，对不对？讲功在很远的地方了。你知道为了要一对怎么样做会吵翻天的，一个说要这样，一个说要那样，有没有？我有的时候真的有时候想想，你们两个教官同心一点嘛，是不是啊？对不对啊？是不是啊？这个，但是有的时候当我们真的是为着一种敬拜神的方法有一些心里面的疙瘩的时候，求主怜悯我们，因为这种事情世界上都有，在世界上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真的盼望在敬拜赞美神的儿女们的中间，我们把我们所敬拜侍奉的对象摆在最重要，我们根据我们生命成长的光景来提升我们敬拜侍奉的内容，让我们接纳跟我们个性不一样人敬拜赞美上帝的方法。而且我要真的劝勉鼓励大家，因为有一天我们到永恒里面去的时候，神的仆人昼夜永远的在神的面前侍奉神。那时候我们讲道的人已经没有讲道侍奉了，做招待的人也没有招待侍奉了，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哈？这个抬饼杯侍奉的也没有了，到天上这些都没有了，到天上只有一种侍奉，就是敬拜赞美。现在学不会，你就是到了天上也很孤单的，弟兄姊妹，这是真实的。最后我讲一件事情做结束。你们有听过这个韩德尔做的一个叫弥赛亚，有没有？有哈。唱完了以后唱到最后，哈利路亚，大家又怎么样？大家站起来，是不是？连英国女王都站起来。等到结束了就有人说，哎呀，安德尔弟兄啊，你看神真的很用你啊，你看你唱完了诗歌大家都站起来赞美神了。你猜他怎么说？他说，我真心是等到这首歌唱完是大家要跪下的，怎么大家都站起来呢？愿神赐福他的话。